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分析称集权力弱化，蔡奇或面临出局先兆。朝鲜干扰 GPS 信号，韩国几十班航班同船只大乱。郑州大学生大规模夜骑开封爆火，官方如临大敌。 Podcast 同 YouTuber 崛起，打败支持两党传统主流媒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分析话集权力弱化，蔡奇或面临出局先兆。外界频传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同时习的亲信中办主任蔡奇亦显出异常低调的迹象。分析认为蔡奇的情况可能不妙，他的低调表现不排除是他要下台的先兆。自今年七月中旬的三中全会起，中共政局出现诡异现象，坊间传出集体党内权力被削弱，军权落在张又侠手上，而常委的表态亦不太相同。过去标配吹捧的习思想现在减少或不提，外界亦发现中办主任蔡奇比较低调，不似得以往频频出现在官媒报道。对比起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就活动密集，有外访调研和接见外宾。在10月15至16号，习先后到福建漳州、厦门等地考察；17至18号，则到安徽安庆、合肥等地考察。据官媒报道，陪习考察的只是得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何立峰。先前一直陪习随行的中办主任蔡奇却不见踪影。时评员周晓辉在11月9号在大纪元撰文说，这些异常引起外界质疑，不免揣测这个是否同三中全会后内部生变有关。近期蔡奇的活动减少，除了早前同习近平去俄罗斯或出席一般会议外，未参与任何外出调研。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政局呈现诡异和复杂的局面，中共高层可能进行人事调整，蔡奇或面临出局的风险。他认为蔡奇的情况可能不妙，或将在四中全会那阵下台。陈破空说，中共高官在出事前往往低调，被冷藏和降温，同时中共亦会为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进行预热。在这个背景下，蔡奇的低调表现不排除是他即将下台的先兆。时评员李林一认为，中共官媒近期对蔡奇的报道透露一些异常迹象，除了未见他好像其他高层官员一样外出调研，罕见未有随习出访考察外，另一个重要迹象是习在党内的个人崇拜氛围似乎有降温。李林一说，蔡奇在党内的前景将取决于习未来可以在几大程度上稳定手中权力，而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习的权力正面临流失，这种局势或将波及他的亲信蔡奇。蔡奇作为最紧密追随习的高官，势必受影响。朝鲜干扰 GPS 信号，韩国几十航班同船只大乱。韩国军方在礼拜六说，朝鲜连续两日在两韩边境地区发射干扰 GPS 信号，导致几十架韩国民航机同船只航班大乱。朝鲜分别在今个月8号和9号期间，在开城市和附近海州市进行 GPS 信号干扰行动。韩国军方在警告边境地区的飞机和船只那阵，未透露朝鲜具体怎样干扰 GPS 信号，亦未说明干扰范围。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中警告，朝鲜必须对干扰 GPS 信号后果负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9月曾经说过，要指数级扩大核武库，以准备和美国和他的盟友开打核战争后，朝鲜日益加强电子战和心理战，包括放飞几千个气球。 向韓國投放垃圾同反韓傳單，今個禮拜一連兩日的 GPS 信號干擾就是他最新的一次行動。韓國軍事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在300 North 網站上寫話，朝鮮的 GPS 信號干擾同氣球運動突顯首爾仁川機場的脆弱。尹石俊說，儘管至今尚未發生重大航空事故，但自今年以來，朝鮮的垃圾氣球已經12次令機場跑道營運中斷，總計停運265分鐘。美聯社分析說，以往韓國的進步派政府對朝鮮採取寬容政策，而保守派政府就和美日有更多安全合作。金正恩今年對首爾的保守政府表現出更多敵意，暗指尹錫悦政府對平壤立場過於強硬，放棄和解的長期目標，因此朝鮮修憲，將韓國確立為永遠的敵對國家。鄭州大學生大規模夜騎開封爆火，官方如臨大敵。近日鄭州大學生大規模夜騎開封在8號晚達到高峰，車隊延綿幾十公里，塞滿共享自行車。有消息說，大學生是來自全國各地，當局如臨大敵維穩，並警告有境外反動勢力加入等等。網民就說，現在年輕人的特種兵旅遊方式令當局寝食難安。近日在鄭州的大學生夜騎開封爆火，大學生組團夜騎，騎共享自行車5個鐘頭前往50公里外的開封，在開封玩一晚後，第二日乘坐鄭開城際鐵路列車返回鄭州，青春沒有售價，夜騎開封拿下的口號亦火遍全網。網傳官方消息說，至少有20幾萬人參加，開封各大景區宣布大學生免費入園，當地加派交警疏導交通，設置專門停車區，大學生夜騎開封隊伍集中湧入鄭開大道，導致交通嚴重擠塞。鄭州交警連夜對相關道路進行臨時交通管制。這個現象亦觸動當局神經，在9號凌晨，河南開封官號連推多條言論呼籲大學生不要扎堆騎行，對社會要有責任心，要激情更要安全等等。鄭州共享自行車平台在9號發布聯合公告，說超區騎行連續語音提醒3分鐘後將強制鎖車。鄭州交警就說，在9號下午4點至10號12點，鄭開大道鄭州段非機動車道禁行。微博網民留言說，只要聚集就怕共享單車離被禁不遠了，放過過週末的大學生好嗎？第一，沒人組織自發行動；第二，鄭州各高校其實想攔都攔不住，發了通知，甚至是專門週末考試，都是成年人，總不可以不給出校門吧。第三是非常多外地學生，高鐵大巴甚至飛機來到鄭州，不單止是鄭州學生。開封網民許先生就說，開封人民很開心，大家都開心，所有人都熱烈歡迎，因為這個就是青春，就是朝氣，就是活力，那些瞻前顧後猶猶豫豫教條主義的人不會明白，一世人就是無趣的螞蟻。相關影片傳到海外 X 平台引起熱議，說昨晚20萬大學生夜襲開封府，凌晨3點幾還在度塞車，有人從深圳坐飛機到鄭州，再騎行到開封，有人從西安濟南武漢到鄭州夜騎開封，十年鄭開同城一體化，不如大學生一夜騎行。在 X 平台上傳出一份河南某高校的內部通知顯示，據官方消息，夜騎到開封的人數已超過20萬，有單車、摩托車和汽車，還有大量社會人員參與，亦有別有用心的反社會人員。 和境外敵對人員加入等等。該通知仲要求已請假返屋企嘅學生朝早六點前要回校，除非特殊情況，保證唔參與騎行。通知仲提到，從10號起鄭州嘅單車無法到開封。鄭州大學生夜間騎行到開封，引起當局警惕呢件事，好有意思。呢種非中共主導嘅有共同利益訴求嘅活動，上一次成規模出現，仲係疫情期間嘅白紙運動。再往前則係8964，無論邊件事都足以讓當局寝食難安。其實起因非常簡單，大學生選擇低價的共享自行車去免費景點遊玩，屬於近幾年社會上流行的特種兵旅遊形式。中國經濟下行下，中國人開始窮遊，特別是特種兵式旅遊在中國年輕人中爆紅。他們在禮拜五晚或週末清晨出發，力圖花最少的時間和金錢遊覽最多景點，好似特種兵一樣挑戰身體極限。 Podcast 和 YouTuber 崛起，打敗支持兩黨傳統主流媒體。資訊渠道變化快速，完全改變美國媒體生態。57歲的美國 Podcast 主持人 Joe Rogan 在大選前夕公開支持川普，而在競選期間，川普還曾特別撥出時間前往德州錄製喬羅根體驗，而羅根的節目在各串流平台創造總計近億流量，打敗傳統支持兩黨主流媒體的視聽總和。川普在選前用半日時間前往德州錄製長達3小時的喬羅根體驗， YouTube 上架當日即創下2700萬點擊，估計在各平台收睇和收聽次數近億。喬羅根一人當關，政治宣傳效果遠超過支持川普的保守派有線頻道霍士新聞和長期支持民主黨的大量自由派主流媒體，包括 CNN、MSNBC、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影音平台總量。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就表示，過去幾個月，美國收聽 podcast 的聽眾較過去10年累計總數提高3倍，而馬斯克的 X 平台亦因大量右翼網民政治性貼文而受益。《華爾街日報》報導說，傳統電視媒體在重要時刻依然吸引多數美國觀眾，但年輕人已經不看電視。相較上屆總統選舉，三大新聞平台一共失去32%的觀眾， CNN 情況最差，少了一半。趨勢調查機構艾迪森研究就說，超過47%的美國民眾過去一個月曾收聽 podcast， 當中約60%年齡低於35歲。調查 podcast 市場的 Sounds Profitable 資料就顯示，54%的聽眾透過 podcast 獲得新聞資訊和政治分析。過去一年間，川普上過20個 podcast 節目，選前和喬羅根對談並獲得背書，是吸引年輕男性選民的選戰策略。據美聯社分析，18至29歲男性有56%投給川普，而落選的何錦麗亦頻頻上 podcast， 選前花了不少時間上三大電視網和 CNN 談話、綜藝節目。這些以年長女性和中年觀眾為主的節目沒有為她開拓票源。數據顯示，支持川普的霍士新聞在今年10月晚間黃金時段平均只有270萬次收視，支持民主黨的媒體就更慘，MSNBC 是130萬次， CNN 只有792000次。霍士新聞在2016年曾經力捧川普入主白宮，是名副其實的造王者。不過資訊渠道變化快速，8年後又是一番新景象。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